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圣职大会紫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本场会议转播至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教堂。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奥格登及洛干地区福音研究所的圣职唱诗班演出。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亨利·艾宁会长主持今晚的圣职大会。
We welcome you, brethren.
欢迎各位弟兄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大会内容将透过卫星转播传播至世界各地，供圣职持有人收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奥格登及洛干地区福音研究所的圣职唱诗班演出，指挥是杰瑞·西门、奈尔·塞门和亚伦·桑德斯，管风琴诗琴是安德烈·恩斯华，唱诗班将献唱《看》伟大圣职齐聚，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七十元洛菲尔皮诺长老做开会祈祷。
Our Heavenly Father,
我们的天父，在这个大会的圣职大会的开始之前，我们感谢有这个机会在世界各地聚集。我们要向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献上我们特别的感激，我们也很感谢有机会能够归向他。我们感谢有复兴的福音以及活着的先知。我们要向活着的先知多马蒙松会长以及他的资历以及十二使徒钉额族的成员表达我们的感谢，感谢他们的领导以及他们带给这大会的灵性。我们祈求我们能够学习以及了解，更了解福音的原则教义以及身为圣职持有人的职责。天父，请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信心。这些事情我们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us.
唱诗班现在要献唱《领我救您》。献唱之后，十二使徒钉额组的尼尔·安德森长老将为我们演讲。接着，由七十元会长团史蒂文·舒长老演讲。之后，由总会男青年会长团第一资历赖瑞·吉布森弟兄演讲。
I speak tonight especially to the
今晚我要特别针对12到25岁持有神圣职的人演讲。我们经常想到你们，并为你们祈祷。我曾经说过我四岁大的孙子的故事，他很用力地推了他弟弟一把，安抚了嚎啕大哭的孩子后，我的妻子凯西转身看着那四岁大的孩子，关切地问说，你为什么推弟弟呢？他看着祖母回答说，婆婆，对不起，我的选正义戒指不见了，我不能选正义。我们知道各位一直都很努力地选正义，我们非常爱你们。你们曾否想过为什么自己会在这个特定的时刻被派到世上？你们没有生在亚当和夏娃的时代，也没有生在法老统治埃及的时代或中国的明朝。你们在基督第一次来临后，过了二十个世纪才来到世上。这个时候，神的圣旨已经复兴，而主也着手准备世人迎接他荣耀重返世上。这是一个身具美好契机和重责大任的时代，也是你们的时代。你的洗礼表明了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蒙安利接受圣职也让你的才华和灵性能力得到提升。你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帮助世人做好准备，迎接救主的第二次来临。主已任命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来领导他的圣职事工。孟孙会长对你们说，主需要传教士，每一位配称有能力的男青年都应该准备去传教。传道服务是一项圣职职责，你们已获赐良多，而主期望你们去履行传道的义务。传教服务需要付出牺牲，当你响应先知的召唤去服务时，总得舍弃某些东西。关心英式橄榄球比赛的人都知道，有史以来极负盛名的纽西兰黑山队，他们得到这称呼是因为所穿的球队制服颜色。能获选加入纽西兰的黑山队，就像能在超级杯的美式足球队或世界杯的足球队打球一样，或者是 BYU 的篮球队一样。1961年，当时18岁的亚伦圣职持有人悉尼郭颖成为纽西兰的橄榄球明星。由于他的杰出表现，许多人认为他会在隔年入选橄榄球国家代表队黑山队。就在他19岁的时候，橄榄球生涯前途无量的关键时刻，悉尼宣布将放弃橄榄球去传教。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很傻，他们断言他在橄榄球界的机会可能就此断送了。对悉尼来说，重要的不是他要舍弃什么，而是他在他面前的机会和责任。他肩负着圣职职责，要用生命中两年的时间来宣扬主耶稣基督的真实性以及他复兴的福音。任何事都无法阻挡他履行职责，即使是有机会在国家代表队打球和可能获得圣名，都阻挡不了他。他蒙神的先知召唤去西加拿大传道部传教。48年前的这个月，19岁的悉尼郭颖长老离开了纽西兰，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传教士。悉尼告诉我他传教时的一个经验。有一天晚上，他和他的同伴正准备要回去公寓，但他们决定再去拜访一个家庭。那家人的父亲让他们进去，他们开始教导他。郭颖长老和他的同伴为救主做见证。那位父亲收下了一本摩尔门经，读了一整夜。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星期里，他读了整本摩尔门经， 教义和圣约以及无价珍珠。几个星期后，这家人就受洗了。为什么选择去传教而不留在纽西兰黑山队打球呢？悉尼回答，能带领人们认识福音，这项祝福远胜过为此所做的任何牺牲。你可能很好奇，悉尼郭颖传教后怎么样了？最重要的几件事是，他跟心爱的柯林缔结永恒婚姻，育有五个高贵美好的孩子，还有了下一代的孙子。他终身信赖天父，遵守诫命，并为人服务。那么橄榄球呢？悉尼郭颖传教回来后，成为黑山队史上最厉害的中卫，出场参加11个球季的比赛，并担任队长。悉尼郭颖到底有多厉害？他厉害到由于他星期天不打球，所以训练和赛程都因为他而更改。他厉害到连英国女王都推崇他对橄榄球的贡献。他厉害到有人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书名就叫《超级悉尼》。要是悉尼传教回来以后没有这些丰功伟业呢？本教会传道服务的一大奇迹就是，成千上万名像悉尼这样的传教士不曾问过传教会让我得到什么，而是问我能付出什么。传教是你带领他人归向基督的神圣机会，能够帮助人们准备好迎接救主的第二次来临。主一直提到要为他的第二次来临做准备。他对以诺宣告，我将从天上降下正义，我将从地下发出真理，我将使正义与真理像洪水般横扫大地，从大地四方聚集我的选民。但以理先知也预言，在后期时代，福音就将像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一般，滚动至大地的各端。尼斐谈到，后期时代本教会成员的数目虽然不多，但遍布整个地面上。主在本福音期宣告，你们蒙召促成我选民的聚集。年轻的弟兄们，去传教是个绝佳的机会和责任，不但对于这项应许的聚集事工非常重要，也攸关你们的永恒命运。从福音复兴的早期，总会弟兄就非常认真看待宣扬福音的职责。1837年，教会成立才七年，那是一段贫困和遭受迫害的时期，传教士却被派往英国传播福音。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传教士前往奥地利、法属波利尼西亚、印度、巴贝多、智利和中国等地传教。主祝福这项事工，教会也在世界各地建立。这场大会被翻译成93种语言，我们很感激有52225名在150多个国家服务的全部时间传教士。世界各地随时都有为救主做见证的正义传教士。想一想，52000名传教士的灵性力量，他们蒙得主的灵，勇敢地宣扬，除了奉靠基督的名外，没有赐下别的名，也没有别的道路或方法，人类儿女可借以得到救恩。我们要对成千上万的返乡传教士表示感激，他们曾经尽全力付出，也继续在这样做。神正在准备世人，以迎接救主的第二次来临，而这项准备工作主要是透过主的传教士来进行的。传教士服务是一项灵性的事工，保持配称和事前的准备极为重要。孟孙会长说，年轻男子， 我劝诫各位要为传道服务做好准备，要保持洁净和纯洁，能配称担任主的代表。在你去传教之前的几年，请记住你面前的神圣任务。你去传教前的一举一动将大大的影响你去传教时会有多大的圣职力量。要准备好你自己。孟松会长说，每一位配称有能力的男青年都应该准备去传教。有些人由于健康或其他原因而无法去传教，要和父母及主教谈一谈，这样会让你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去传教。如果你的情况如此，请不要觉得自己在这项崇高使命中没有那么重要。主对那些爱他的人非常宽大仁慈，他会为你敞开另一扇门。有些人可能认为自己年纪太大不能去传教。我的一位中国朋友25岁左右在柬埔寨认识教会，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应当考虑去传教。经过了祈祷并跟主教谈过之后，他蒙召唤在纽约市传教，并且勇敢地服务。如果你担心传教的年龄，要祈祷并跟主教谈谈，他会给你指引。50%的传教士都是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服务，这样才对。主应许说，每个人将以他自己的方言和他自己的语言听到圆满的福音。你会蒙预言被召唤，在最需要你的地方服务。我喜爱与世界各地的传教士见面。你们知道我在雪梨传道部看到了谁啊？就是纽西兰的橄榄球传奇人物悉尼郭颖长老。现在的他已经67岁，又再度传教，但他这一次的传教同伴是自己选的，那就是柯林郭颖姐妹。他提到了他们教导一个家庭，父母虽是教会成员，但是已经多年不活跃了。郭颖长老和姐妹帮助这家人重燃信心。郭颖长老告诉我，当他在洗礼池畔站在这个家庭的父亲旁边，一起看着他们如今持有圣职的长子为弟弟妹妹施洗的时候，他感受到了一股力量。他表达出能目睹全家人团结合一追求永生的那份喜悦。总会会长团对你们说，你们是精选的灵，出生在这样一个责任最为重大、机会最为美好、但诱惑也最为猖狂的时代。我们为你们每一个人祈祷，愿你们能达成有待你们完成的伟大事工，能配称，也愿意肩负起建立神的国度及准备好世人迎接救主第二次来临的责任。我很喜爱哈利·安德森的绘画《救主第二次来临》。这幅画提醒我，他将披着威严和力量来临，奇妙的事迹将在世上和天上展开。等候救主来的人将盼望他，而他应许，我必来临。正义的人将看到他在天上的云中与所有圣天使一起，披着能力和大荣耀。有位天使会吹响号角，圣徒们将从大地四方前来，将被提上去与他相会。那些已睡的圣徒，也就是已逝的配称圣徒，也要出来与他相会。经文上说，主的脚将站在这山上，而且他将发出他的声音，大地各端都会听到。年轻的圣职弟兄们，我见证这不凡事迹的荣耀庄严，但最重要的是， 我见证这件事一定会发生。救主活着，他将重返大地。不论是在幔子的这一端或另一端，你我都将为他的来临感到欢欣。而且我们会感谢主差遣我们在此时来到世上，履行我们的神圣职责，帮助世人准备好迎接他重返大地。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family grew up in the.
我们家以前住在南犹他州一处沙漠高地，那里雨水稀少。我们总是殷切的期盼，在酷热的夏天来到之前，能够下足够的雨水。那时就跟现在一样，我们期盼下雨，我们会祈求下雨，情况危急的时候，甚至还会为下雨进食。那里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有位祖父带着5岁的孙子在城里散步，最后走到大马路边一个小杂货店停下来买冰凉的汽水喝。有辆外州来的汽车开到杂货店旁，开车的人指着天空一朵小小的云向老人问道，你想会下雨吗？老人回答说，我当然希望下雨，就算不是为我，也为了这孩子吧。我早就看过下雨的样子了。希望是一种情绪，能丰富我们日常的生活。有人将希望定义为相信每一件事情都会有最佳结局的那种感觉。我们若是怀着希望，就会带着渴望和合理的自信期待未来。因此，怀着希望，怀着自信期待未来的时候，希望就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明确和宁静的感觉。有时候我们会希望发生一些我们无力控制的事情，我们希望有好天气，希望春天早点来，希望我们最喜爱的球队能够赢得世界杯、超级杯或者是世界锦标赛。这样的希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趣，也往往会让人做出不寻常甚至几乎迷信的举动。举例来说，我的岳父是一个超级的篮球迷，但是他却相信只要他不要在电视前观看他最喜爱的篮球队比赛，那支队伍就会赢。我12岁的时候坚持要穿同一双从来不洗的袜子去参加每一场少棒联盟比赛，希望能够赢得胜利，而家母只准我把那双袜子放在后走廊，不准带到屋子里来。有时候呢，我们会因为希望而产生梦想，并且因此受到鼓舞而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希望学业成绩进步，就会认真读书，有所牺牲，好达成这个希望。如果想要赢球的队伍打球，我们就得要认真练习，全心投入，然后有团队合作，最后才能成功。罗杰·班尼斯特以前在英国就读医学院的预科时，就胸怀大志，想成为第一个在1英里赛程中跑出不到4分钟佳绩的人。在20世纪早期的那几年当中，许多热衷田径的人没有一个不期盼有一天能够打破这个1英里4分钟的记录。一年过去了，许多杰出的跑者都逼近了目标，却始终没有人能够跨过这个4分钟的门槛。班尼斯特仍然怀着雄心壮志，很有毅力地接受训练，希望有一天能够达成目标，刷新世界纪录。有些体育界人士开始怀疑，真的会有人能够打破这个纪录吗？有些专家甚至假定，人体在生理上根本就没有办法用这么快的速度跑完这么长的距离。1954年5月6号，一个多云的日子，罗杰·班尼斯特伟大的希望实现了。他在3分钟59秒的时候跨越了终点线，创下了新的世界纪录。想打破1英里4分钟这个关口的希望成了他的梦想之后，他就借着训练、努力和毅力达成了这个梦想。希望可以激发梦想，并鼓舞我们去实现这些梦想。
然而单有希望并不会让我们成功，许多崇高的希望都无法实现，因为他们虽有很好的目标，却搁浅在懒惰的暗礁上面。我们做父母的人最大的希望就是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我们希望孩子长大后能够担负起责任，过正义的生活。要是我们没有以身作则，这样的希望很容易就会破灭。单有希望并没有办法保证我们的孩子就会在正义中成长。我们必须花时间跟孩子们在一起举行家人家庭晚会，从事有意义的家庭活动。我们必须教导孩子祈祷，也必须和他们一起读经文，教导他们福音的重要原则。只有这样子才能实现我们心中最深切的希望。我们绝对不要让失望取代了希望。使徒保罗写道，我们当存指望去耕种。拥有希望会丰富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期盼着未来的一切。无论是耕种田地还是耕耘生活，身为后期圣徒的我们都务必要怀着希望。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希望指的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有渴望借着救主的赎罪而获得永生。这的确是我们所有的人应该要有的希望，就是这份希望让我们显得与众不同。彼得劝诫早期跟随基督的人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回答个人。对赎罪有希望，会让我们因为这永恒的远见而获得力量。这样的远见让我们超越了此时此刻，而放眼于永恒中的应许。我们不会被局限在社会大众变动不定而且眼光短浅的期望里，我们可以自由地期望获得高荣的荣耀，与所爱的家人印证在一起。在福音里，希望几乎总是与信心和仁爱相提并论。迪特·乌西铎会长教导，希望就像三角椅的其中一只脚一样，另外两只则是信心和仁爱。有了这三者，不论我们在任何时候遇到崎岖不平的地面，我们的生活都会稳固妥当。摩罗乃在《摩尔门经》的最后一章中写道，因此必须要有信心，如果必须要有信心，也必须要有希望，如果必须要有希望，也必须要有仁爱。除非你们有仁爱，否则绝不能在神国里得救。你们若没有信心，也不能在神国里得救。你们若没有希望，也不能得救。罗素纳尔逊长老教导，信心的根源在于耶稣基督，希望的重心在于赎罪，仁爱则显示在基督纯正的爱里。这三种特质就像电缆线里交错的导线一样，不一定能精确的分辨，但三者合一的话呢，就成了把我们与高荣国度联系在一起的缆线了。尼腓在结束他的记录时预言到耶稣基督，他这么写道，因此你们必须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光明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人的爱努力前进。尼腓所说的这种完全光明的希望，就是对赎罪的希望。永恒的救恩是经由救主的牺牲才成就的。这样的希望引导着历代以来的男男女女完成了非凡的事迹，古代的使徒各处旅行为基督做见证，最后还为了基督的事工而付出了生命。在这个福音奇异里，教会许多早期的成员都怀着无比的希望和信心，离开家乡，向西横越大平原，来到盐湖谷地。1851年的时候，67岁的寡妇玛丽·默克多在苏格兰加入教会。她是一个体型娇小的妇女，身高140公分，体重不到41公斤，生了八个孩子，其中六个都活到了成年。由于体型的关系，儿孙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小奶奶。他的儿子约翰·默克多和妻子及两个孩子也加入了教会，并在1852年的时候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了犹他州。 四年后，约翰把必要的旅费寄给了母亲，希望她能到盐湖城去和他们住。于是，玛丽带着比娇小的身量要大的许多的希望，在73岁那年，踏上了西进犹他州的艰辛旅程。他安全地渡过了大西洋后，最后加入了命运坎坷的马丁手推车队。这些手推车先驱者在7月28日这天开始了西进的旅程。他们遭遇了苦难是众所周知的。575名成员里几乎有四分之一还没有到达犹他州就去世了。要不是白汉阳会长组织了救援队，带着篷车队补给品去拯救他们，恐怕更多的人都会死去。玛丽·默克多在1856年10月2日这天死于内布拉斯加州的烟囱岩附近。他在这里不敌旅程的疲惫、受冻和各样的艰辛，脆弱的身躯再也承受不住圣徒们在身体上受到的折磨。他在去世前心里念念不忘在犹他州的家人。这位忠心的先驱妇女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她说，告诉约翰，我到死都面向着西安。玛丽·默克多树立了希望和信心的典范，鼓舞着早期许多英勇先西进的先驱们。我们今天的灵性之旅需要的希望和信心一点也不亚于早期的先驱者。我们的挑战也许不同，但是要经历的苦难却都是一样的。我祈求我们的希望会引导我们去达成正义的梦想。我特别要祈求我们对赎罪的希望会巩固我们的信心和仁爱，使我们用永恒的远见来展望未来的生活。愿我们都拥有这样十分光明的希望。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One of my sons,
我一个儿子在12岁的时候决定要养兔子。我们盖了笼子，向邻居买了一只大公兔和两只母兔子。我完全不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没多久，我们的棚子就冒出了一窝的小兔子。如今我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我得承认那时我很讶异兔子的数量是怎么获得控制的。原来是邻居的狗有时会闯进棚子里，使得兔子的数量大减。不过当我看到我儿子和他的兄弟是怎样看顾和保护那些兔子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受感动。如今他们都为人丈夫和父亲，是配称的圣职持有人，会爱护和看顾他们的家庭。看到各位年轻的亚伦圣职弟兄在看顾、支持和巩固周遭的人，包括你们的家人和定额组成员的时候，我十分感动。最近我看到一名13岁的男青年被按手选派为执事定额组会长，后来主教和他握手，称呼他为会长，并向定额组成员解释，他称呼他为会长是要强调他召唤的神圣性。执事定额组会长是知会里唯一拥有会长团权要的四个人之一，拥有这些权要，他和他的资历就能够接受主的灵感来带领定额组。这位主教了解，由持有和行使圣职权要的会长来带领的会长团会发挥莫大的力量。后来我问这名男青年，他是否准备好主领这个优秀的定额组。他回答说，我很紧张，我不知道执事定额组会长会做什么，你可以告诉我吗？我告诉他，他有美好的主教团和顾问，会帮助他成为一位成功有能力的圣职领袖。我知道他们会尊重他持有会长团的神圣权要。接着我提出这个问题，你认为主会给你这项重要的召唤却不给你指示吗？
他想了一下，回答说，我该从哪里找到他的指示？经过一番讨论后，他明白要透过经文、活着的先知的话语以及祈祷的答复来找到指示。我们决定找出一段经文，帮助他开始学习这项新召唤上的各项职责。我们翻到《教义和圣约》第107篇第85节，这节经文提到执事定额组会长要和定额组成员一起举行议会，教导他们了解自己的职责。我们注意到他的定额组并不是一个班级，而是一个由男青年组成的议会，他们要在会长的指导下互相巩固，彼此启发。我表示对他有信心，相信他会成为一位杰出的会长，仰赖主的灵感，光大他的召唤，去教导其他执事了解自己的职责。接着我问，现在你知道要教导执事了解他们的职责，你知道有哪些职责吗？我们再次查阅经文，并找到执事受指派去看顾教会成员，做教会的常驻事工人员。由于家庭是教会的基本单位，因此亚伦圣职持有人履行其职责最重要的场所，就是在自己的家。父母带领家庭时，他要提供圣职方面的支持，他也要看顾他的兄弟姐妹、定额组中的男青年，还有知会的其他成员。如果情况需要，执事要在教师的一切教会职责上提供协助。我们发现，如果执事要协助教师履行职责，就必须知道教师有何职责。我们很快从经文中找到了教师职位的十几项职责。如果每位男青年以及他们的父亲及顾问都能像这位男青年一样去研读经文，找到自己的职责所在，将会是多么有力的经验呢？我想，许多人一定对自己所发现的事感到惊讶，并蒙受启发。对神尽职摘要叙述亚伦圣职的职责，是培养灵性方面的一下绝佳资源。我鼓励各位持之以恒地使用这本手册。执事和教师也要警告、讲解、劝勉、教导，并邀请所有的人归向基督。有许多男青年认为，传教经验要等到19岁进入传教士训练中心后才开始的。我们从经文中得知，传教开始的时间比那时更早了许多。主希望每位亚伦圣职持有人邀请所有人归向基督，而且从自己的家人开始。接下来，为了帮助这位年轻的会长了解，只有他才是定额组的主领职员，因此我建议他把列在《教义和圣约》第107篇85节里的第一项职责读三遍。他读到主领12位执事，我便问主亲自告诉你，你身为会长的职责是什么？他说，在我们的团号过程中，我脑子里想到几件事。我想天父要我成为12位执事的会长，但是只有5个人会出席，而且其中一个只是偶尔出席，所以我要怎样达到12个人呢？我从来不曾像他这样诠释过这段经文。不过呢，他持有我所没有的神圣权药。这位13岁的执事定额组会长为我上了一课。我学到启示的力量会临到那持有神圣会长权药的人，不论他们的智能、身量或年龄为何。我回答，我不知道，你认为呢？他说，我们需要想办法让他继续出席。我知道还有2个人应该也是定额组的成员，但是他们没有来，我也不认识他们。也许我可以和其中一位变成好朋友，然后请我的资历帮助其他的人。 如果他们都出席，我们就会有七个成员。但是要怎样再增加五个人呢？我不知道，我回答说，但是如果天父要他们来，他会知道怎么做。那么我们会长团和定额组就需要祈祷，找出该做的事。他接着问，我是不是需要负责智慧里所有达到执事年龄的男孩，甚至包括不是教会成员的人？我惊讶又佩服地说，因主的观点来看，你的主教只对智慧成员有责任，或是对住在智慧范围内的人有责任？这位年轻的常驻事工人员明白了，他明白每位执事、教师和祭司在看顾教会以及邀请所有人归向基督的职责上所扮演的角色。一想到教会中优秀的男女青年，我便想到一节经文，是摩罗乃引述和告诉约瑟私密的一节经文，谈到这件事还没应验，但是快了。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这位年轻会长心里冒出的想法是天父对他定额组的期望，那正是他所需要的启示，去巩固定额组里的活跃成员，援助遭遇困难的人，并邀请所有人归向基督。受到这样的启发之后，他便拟定计划去实现主的旨意。主已教导这位年轻的会长，圣职的意义在于主动为人服务。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说明，圣职并不仅仅是一项恩赐，更是一项服务的使命，一份提升他人的殊荣，以及一个造福他人生命的机会。服务乃是圣职的根基，要效法救主的榜样去为人服务。我见证，这是他的圣职。我们在做主的差事，他已向所有圣职持有人显明要如何忠信地从事圣职服务。我邀请每一个定额组会长团要定期商议、研读和祈祷，好知道主对你们定额组的旨意，然后去行动。不妨运用对神禁止手册来教导你的定额组成员，了解他们的职责。我邀请每位定额组成员要支持你们的会长，在你学习正和正义的履行你的一切圣职职责时，寻求他的忠告。我也邀请我们每一位能用主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了不起的男青年，他们是有力的资源，能帮助建立和巩固现今神在世上的国度。你们这群美好的男青年只有亚伦圣职，这圣职是施洗约翰在宾夕法尼亚哈茂奈附近复兴给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里的圣职，这有神圣的权要能为天父所有的儿女开启门户，使人们能归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跟从他。你们可以透过悔改的福音和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每周的圣餐教仪以及天使的施助来提供这样的帮助。你们确实是施助者，务必要随时随地做个洁净、配称和忠信的圣职弟兄。为什么呢？请听听我们敬爱的总会会长团该你们每一个人的话。你们所有的权柄能执行亚伦圣职的教仪，你能为周遭的人们的生活带来许多祝福。天父非常信赖你，他要你去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使命。我知道这些话是真实的，并祈求我们每一个人会获得一样的见证。我们只有神圣，我以上所说是奉他的圣名，阿们。
The choir and the congregation.
唱诗班及会众现在要唱以色列的救赎主。唱诗之后，由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西朵会长演讲，接着 我很荣幸能为各位演讲。
曾经有一个人，他毕生的梦想就是登上游轮，航向地中海。他梦想着自己走在罗马、雅典和伊斯坦堡的街道上。他省吃俭用，直到筹足了旅费。由于预算吃紧，他只好去买另一只皮箱，里面装满了几罐豆子、几包饼干和鸡蛋、柠檬粉，作为旅途中每天的饮食。他很想参加游轮上提供的许多活动，在健身房里运动、打打迷你高尔夫，以及在泳池里游泳。他好羡慕那些去看电影、欣赏表演和参加文化活动的人，还有他多么渴望能品尝他在船上看到的那些美食啊。餐餐都像是满汉全席，但是这个人不愿意花太多钱，所以什么都没参加。为了一睹向往已久的那些城市，他在这趟旅程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小仓房里，吃着简单的食物。行程的最后一天，有位船员问他会参加哪一场惜别餐会，他那时才知道，船票的价格不仅内含惜别餐会的费用， 也几乎涵盖了游轮上的全部开销，包括食物、娱乐以及所有的活动，但这一切都太迟了。他这时才晓得，他并没有把握住原本有特权享受的事物。这项比喻所带出来的问题是，我们甚至持有人是否充分把握我们的特权，也就是神圣的能力、恩赐和祝福。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圣职持有人的机会和权利。我们都知道，圣职绝不只是个名称或头衔而已。先知约瑟教导，圣职是永恒的原则，从永恒到永恒，与神同在，没有年月的开始与终止。圣职持有神知识的权要，事实上借由圣职，神性的能力得以显示。圣职的一切祝福超乎我们的理解力。忠信的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能成为神的选民，他们会被灵圣化而更新他们的身体，并且最终能接受父所有的一切。尽管这可能难以理解，但却是美好的，而且我要见证那是千真万确的。天父将这项能力和责任交付世人，证明了他对我们的大爱，同时也预告我们这群神的儿子来生拥有什么样的潜能。然而我们的行为往往显示出我们辜负了这样的潜能。当我们被问到有关圣职的问题时，许多人能把正确的定义背诵出来，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没有什么行动显示出我们不仅仅只是熟悉教会词汇而已。弟兄们，我们正面临一项抉择。我们圣职持有人可以选择满足于日渐稀少的圣职经验，安于辜负这项特权的现状，或是选择我们要饱尝丰富的灵性机会，获得多方面的圣职祝福。我们要如何才不会辜负我们的潜能？经文中的记载和总会大会中的话语，是要把他们比作我们自己，而不是让我们阅读或听听而已。我们常常在参加聚会的时候点头称是，甚至会心微笑表示赞同。我们写下一些行动要点，也可能告诉自己我要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从听到然后写在智慧型手机的备忘录里，再到实际去做的这个过程中，却把付诸行动的开关切换到稍后再做的位置上。弟兄们，让我们把付诸行动的开关设定在现在就做的位置上。当各位全心全意地阅读经文和先知的话语时，主会告诉你们如何配得上自己的圣职特权。不要让一天白白过去，而没有付诸行动去做圣灵提示的事情。第一，阅读使用手册。如果你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最昂贵的电脑，你们会只把它摆在桌上当装饰品吗？这台电脑可能有亮丽的外观，具备强大的功能，但唯有当我们研读使用手册，学会如何使用软体，并且开启电源之后，我们才能使它充分发挥潜能。 神的神圣圣职也有一本使用手册，我们要更用心及专注地阅读经文和相关的手册。让我们重新阅读教义和圣约第20、84、107和121篇，就像前面的领袖所提到的，让我们以阅读这些经文作为开始，我们对圣职的目的、潜能和实际运用的方法研读的越多，就会越对圣职的能力感到惊奇，而圣灵也会教导我们如何获得其运用那种能力来造福我们的家庭、社区和教会。人生在世，我们理当把世俗教育和职业发展置于优先。我们想要，而且也必须要在学业和技能上表现卓越。我要赞扬你们孜孜不倦地接受教育，在专业领域上学有专精。我要邀请你们在福音教育上，尤其是在圣职的教育上，也成为专家。我们所处的时代比有史以来任何时期都更容易取得经文和现代使徒及先知的话语。然而，主动获取和了解他们的教导，乃是我们的特权、职责和责任。圣职的原则和教义卓越非凡，无与伦比。我们越经常研究教义，我们的潜能以及将圣职的副目的付诸实践，就越能扩大我们的灵魂，越能启发我们的悟性，并且看见主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祝福。第二，请寻求圣灵的指引启示。对耶稣基督和他复兴的福音拥有坚定的见证，不是单靠知识就能达成，还需要获得个人的启示，并且透过真诚全心全意地运用福音原则而得到证实。先知约瑟斯密曾说明，圣职是全能之神在创造这大地之时，借以开始显示其荣耀的管道。借着该圣职，他继续对人类儿女显示他自己，直到现在。如果我们不寻求去运用这项启示的管道，就是辜负了我们的圣职特权。例如，有些人相信，但是却不知道他们自己相信。他们在一段长时间里，借着微小的声音得到过许多答案，但由于这样的灵感似乎非常的微不足道，所以辨认不出那就是圣灵的启示。结果，他们让疑惑阻碍他们，而无法发挥圣职持有人应有的潜能。启示和见证来临的时候，未必会惊天动地。对许多人而言，见证是以一次一点点的方式缓缓而来，有时候由于非常的和缓，让人很难想起自己究竟从何时开始确实知道福音是真实的。主给我们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从某些方面来看，我们的见证就像滚雪球那般越滚越大。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微亮的光，其实只有相信的愿望。渐渐的，光固守光，而那接受光又继续在神里面的接受更多的光，那光越来越亮，直到完全的日子。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获得它的完全。想想看，能够突破我们尘世的限制，打开我们理解之眼，接受来自高荣源头的光与知识，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啊！ 身为圣职持有人，我们有特权和机会去寻求个人启示，学习如何透过圣灵的坚定见证，使自己知道真理。让我们热切地寻求个人的启示之光，让我们恳求主在我们的心思和灵魂中燃起信心的火花，使我们能接受和认出圣灵的施助，帮助我们面对特殊的状况、挑战和我们的圣职职责。第三，找出圣职服务的喜悦。在我担任航空公司机师的生涯里，有机会去考核和训练其他机师。这项工作的部分内容是要训练及测验有经验的飞行员，确定他们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技术，能够安全而且有效率地操纵大型喷射客机。我发现有些飞行员即使从事飞行行业多年，却不曾失去飞越云端的热情。他们开怀地展开银色的双翼，摆脱地球引力的束缚，在天空中翩然起舞。他们热爱气流奔驰的声音、动力引擎的嘶吼，以及与风合而为一、与黑夜星空合而为一的那种感觉。他们的热情非常具有感染力。但也有一些人似乎只是做着机械式的动作，他们对系统了若指掌，他们对喷射客机也操控自如，但是曾几何时，他们失去了在没有云雀和老鹰翱翔的地方飞行的那种感觉。在穿越海洋和大陆时，面对神所创造的美景和灿烂的日出，他们毫无惊喜赞叹的感受。如果他们符合正式要求，我还是会判定他们合格，但同时我也为他们感到遗憾。你们或许要问问自己，身为圣职持有人，你们是否只是重复着机械式的动作，做该做的事，但却感受不到应有的喜悦？持有圣职让我们有很多机会去感受艾蒙所说的那种喜悦。他说，我们难道没有好理由高兴吗？我们是主手中的工具，执行此项伟大而奇妙的施工，因此让我们感觉荣耀吧。是的，我们要以主为荣。是的，我们要喜乐，因为我们的快乐十足。弟兄们，我们所信仰的是一个快乐的宗教，我们非常有福气才能持有神的圣职。我们在诗篇中读到，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啊，他们在你的脸上的光里行走。只要我们愿意寻求，就能够体验那更大的喜悦。我们很多时候并未从日常实际的圣职服务中去体会那种满足。有时候我们把指派任务看成是一种负担。弟兄们，切勿让自己过着充满疲倦、忧虑和埋怨的生活。忠信的圣职服务，忠信的圣职服务，尤其是自己家中做的圣职服务，会带来丰盛的喜悦。如果我们让世俗的障碍阻止我们享有这种喜悦，就是辜负了我们的特权。神将快乐、平安和喜悦的飨宴慷慨赐予他忠信的圣职仆人。如果我们未能领受这样的飨宴，就辜负了我们的特权。年轻人、男青年，如果你们觉得早一点来到教堂帮忙准备圣餐是件苦差事而不是祝福的话，那么我要邀请你们好好想一想，这项神圣教义对一个星期来面临许多考验的智慧成员而言 具有多大的意义。弟兄们，如果你们在家庭教导方面成效不彰，我要邀请你们用信心之眼看看主的仆人的造访，对于一个可能问题丛生的家庭而言，会发挥多么大的功效。你们服务时若能专注在这些事情上，神的灵必会充满你们的心思意念，你们的眼睛和容貌会散发出光芒。身为圣职持有人，对于神托付给我们的事工所带来的惊奇和喜悦，我们绝不可以无动于衷。我亲爱的弟兄们，愿我们会勤奋学习神圣圣职的教义，愿我们会律上加律的接受圣灵的启示来巩固我们的见证，愿我们每天都能在圣职服务中找到真正的喜悦，我们做这些事情时就会配得上圣职持有人的潜能与特权，然后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基督，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以主的使徒的身份为此做见证，并留下我的祝福给各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I'm grateful to be with you.
我很感谢能在这场神的圣职大会中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兄聚在一起。今晚我们会在不同的地方，在圣职服务方面也处于许多不同的阶段。虽然我们的情况不一，但我们却有一项共通的需求，那就是要学习我们的圣职职责，并增进履行职责的能力。我以前在担任执事的时候，就深切感觉到这项需求。当时我住在美国东岸的新泽西州，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分会聚会。我是分会里唯一的执事，不但是唯一的执事，也是教籍记录上唯一的执事。我哥哥泰德是唯一的教师，他今晚也在场。那时候分会里没有祭司，有一天有位水手来参加聚会，自愿服务来祝福圣餐。我们认为他应该是教会成员，我爸爸当时是分会会长，就让他祝福圣餐。我到现在还为这件事感到担心。我必须承认，在听到乌西铎会长和吉布森弟兄演讲时，我真希望能够做到他们所说的，但是我显然是辜负了我的圣职特权。我想到我在帮助邻人归信服务方面似乎做得不够多，不过他们真的心地顽硬。我还记得对接邻居法兰特群，他被关进监狱，另一户邻居皮提也锒铛入狱，那个社区真的有很多的问题。而后来我们全家搬到犹他州，当时我还是执事。我在那里发现，因为有三件美好的事情存在，所以让我很快的在圣职中成长。第一件事就是定额组会长知道如何与定额组成员一起举行议会。第二件事就是对耶稣基督的坚定信心，使我们能对彼此有着极大的爱。第三件事就是我们具有一致的信念，知道圣职的主要目的是要为世人的救恩努力。之所以有这些美好的事，并不是因为那个支会的组织健全，这些美好的事可以在任何地方，在你所在的任何教会单位中发生。你所属的圣职定额组中可能已经具备这三件事，所以你几乎不曾注意到这些事情。有些人可能感觉没有需要进步的地方，所以不觉得有需要这些帮助。 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我都祈求圣灵能帮助我清楚地说明，让你们会想要获得这三件事物。我提到这些事情，目的是要勉励各位重视这些事，并加以运用。如果你们这么做，就能提供更好的服务；如果你们光大圣职服务，就能为天父的子女带来超乎你们所能想象的祝福。第一件事是在我受到欢迎加入知识定额组的时候所发现的，而主教正是我们的定额组会长。各位可能觉得这是件小事，但这却让我感受到圣职的力量，也从此改变了我从事圣职服务的态度，而这一切都是从他带领我们的方式开始的。我观察到他很注意每位年轻祭司的意见，仿佛我们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他会让每一个想发言的人都有机会说话，并且聆听。而当他针对该做的事情做出决定时，我都感受到圣灵向我们，并且也向他证实那些决定是正确的。我现在才了解，我当时所感受到的正是这段经文的含义。这节经文说，会长要与定额组的成员一起举行议会。多年之后，我成为主教，我和我的祭司定额组都因为我年轻时担任祭司所学到的事物而受益。20年后，身为教师的我有机会看到议会不仅在教堂里，也在山区发挥功效。在某个周六的活动中，我们定额组的一位成员夜间在森林里走失了。我们知道他只有一个人，没有保暖的衣物，没有食物，也没有栖身的处所。我们四处搜寻他，都找不到他。我记得我们一起祈祷，然后轮流祷告，做出声的祈祷。我认真的聆听，感觉到他们也在认真的聆听。过了一会儿，我们感受到一股平安。我感觉到那位走失的定额组成员在一处安全干燥的地方。那时我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定额组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后来有人在树林中一处安全的地方找到那位成员。当找到他的人向我描述那地方时，我觉得自己认出了那个地方。这对我来说是个奇迹，因为我看到团结合一的圣职议会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获得力量，使得持有圣职权要的人得到了启示。在那一天，我们都在圣职能力方面有所成长。能够增进学习的第二项关键，就是具有坚强的信心所产生出来的对彼此的爱。我不确定这两者孰先孰后，不过每次看到这圣职方面的学习突飞猛进时，似乎都同时可以看到信心和爱心。约瑟·斯密以身作则教导了我们这一点。在本福音期教会成立早期，他受到神的命令要培养圣职实力，他必须为圣职持有人创立一所学校。主有所要求，就是教导者和接受教导的人要彼此相爱。以下是主的话语，他提到要创造一个让圣职弟兄可以学习的地方，以及在哪里，在那里学习的人应当如何。主说，把你们自己组织起来，建立一所学习之家、秩序之家，在你们当中指定一位教师，不要让大家同时做发言人，一次只让一人发言，而大家都要听他说话，好让大家说完后，所有的人都能彼此启发，而每个人都能有平等的特权。主所描述的是，我们已亲眼目睹，就是圣职议会或圣职班级有力量借由圣职获得启示。唯有借着启示，我们才能知道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信心乃是学习福音原则时必须踏上的第一个阶梯。 在教育和圣约第88篇第123节和124节中，主强调要彼此相爱，不要互相挑剔。每个进入主所建立的圣职学校的人，都要举手立约，要在爱的约束中做朋友和弟兄。今日我们不再采取同样的做法，但是无论在何处，每次我看到有人在圣职方面的学习有极大的进步时，都会看到这种爱的约束。同样的，我发现爱的约束不仅是学习福音真理的原因，而且也是结果。爱能邀请圣灵同来证实真理，学习神圣真理的喜悦会在有相同学习经验的人心中培养爱心。反之亦然，不和谐或嫉妒会阻碍圣职教导的能力，也会阻碍我们接受光和真理。随之而来的失落感则会像种子一般滋生更多的不和谐和挑剔，使得原本想要学习的人无法获得预期的学习经验。我一直认为，圣职持有人之所以能够一起好好学习，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善于使人和睦。各位可以在圣职班级和圣职议会中看出这一点。这些使人和睦的人所拥有的恩赐，能够在人们只看到差异的时候，帮助他们找到共识。他们的恩赐也帮助人们看到某人所说的话有所贡献，而不是在提出指正。若有足够的基督纯正的爱，并且渴望使人和睦，议会和班级就能团结合一，这需要耐心和谦卑。但我曾经见过，即使要处理的议题非常棘手，而且议会或班级成员来自广泛不同的背景，也能达成这样的合一。圣职持有人在决定定额主的事物时，的确可以达到主所设定的高标准。只要有坚定的信心和爱心，而且不要有纷争，就能达到。若要主认可我们的决定，以下就是他所定的条件。主说，这些定额主中，任何定额主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必须经该定额主一致的同意。也就是说，为了使各定额主的决定彼此都有相同的能力或效力，每个定额主的每一位成员都必须同意该定额主的决定。能帮助我们在圣职中学习的第三件事物，就是能有一致的信念，知道主为何祝福和信任我们，使我们能持有和运用他的圣职。其目的乃是要我们为世人的救恩努力。这项一致的信念会让定额主团结合一。我们可以从经文记载中开始学习这项信念。经文中提到，我们是神的灵体儿子，在出生时就已经为持有圣职这项殊荣做好准备。主提到那些在今生获得伟大圣职附托的人说，他们甚至在出生以前就和其他许多人在灵的世界中接受了他们最初的课程，准备好在主认为适当的时候出来，为了世人的灵魂的救恩，在他的葡萄园里工作。在圣职中，我们都肩负神圣的职责，要为世人的灵魂而努力工作。我们不仅要知道这是我们的职责，更要深刻感受到这项职责的重要。这样，无论是年轻时有再多的责任，或是随着年纪增长遭受多少的考验，都不会使我们摒弃这项职责。不久之前，我到一位大祭司的家中探望他，他已经无法再来参加我们定额主的聚会，他一个人住，他美丽的妻子已经去世，几个孩子又住得很远，年龄和疾病使他的服务的能力受到限制。他以前力气很大，所以现在还是会练举重，想尽可能的留住一点力气。 我走进他家时，他拄着助行器站起身来迎接我。他请我坐在他身旁的一张椅子上，我们聊到圣职中愉快共事的经验，然后他情绪激昂地对我说，我为什么还活着？我为什么还在这里？我现在什么也做不了。我告诉他，他正在为我服务，他正在用他的信心和他的爱启发我。在我们短暂的会晤中，他想要让我变得更好。由于他下定决心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这样的榜样启发了我，让我想要更努力去为人服务和侍奉主。但是他忧伤的语调和眼神让我意识到，我并没有答复他的问题。他还是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让他活着，却又让他有诸多限制，使他难以服务。他如往常一般亲切地感谢我，去看他。就在我起身告辞时，他的看护从另一个房间走进来。这位看护每天都会到他家几个小时。我们在闲聊时，他告诉我关于这位看护的事情。这位妇女几乎一辈子都住在后期圣徒的社区里，但仍不是教会成员。这位看护走过来送我到门口，他指着看护笑着说，看吧，我好像什么也做不了，我只想帮助他受洗加入教会，但都没有成功。看护对他笑了笑，也对我笑了笑。我步出大门朝自己的家走回去。那时我才了解到，他自己所问的问题的答案早已深植在他的心中。这位勇敢的大祭司一直在努力履行自己在圣职组织中数十年来所学到的职责。他知道那位年轻的妇女只能经由立约受洗，才能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获得救恩的祝福。他依照这些圣约，从他升为执事到大祭司的过程中，接受到每位定额主会长的教导。他记得自己所立的圣职誓约和圣约，而且一直遵守这些圣约。不论处在何种情况，他都是救主的证人和传教士，这些职责已铭记在他心中。他衷心渴望这位看护的心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和遵守神圣圣约而改变。和永恒相较起来，他今生在圣职学校的时间相对的来说非常短暂，但是他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熟悉了永恒的课程。不论主召唤他到哪里，他都会一直记得这些具有永恒价值的圣职课程。你们不只应该在今生热切地学习圣职课程，也要对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保持乐观。我们之中有些人会在心里画地自限，认为自己不大可能在为主服务时学到主所提供的课程。有一位年轻人离开了他的家乡威尔斯的小村庄，他在听到神的使徒讲道后加入了神在世上的国度。他和其他圣徒一同搭船到美国，驾着篷车横越大草原。他所做的圣职服务包括清理和开垦一座农场。他为了传教而低价贱卖了那座农场，到了一处沙漠地带为主服务，照顾主的羊，然后又从那里被召唤到另外一处地方传教。这次他跨越海洋，回到了他在年轻时代为了跟随主而离开的那个小村庄。在这一切的经历中，他一直设法和圣职弟兄们一起学习。他是位勇敢的传教士，他走过威尔斯的街道，去一座避暑庄园，去教导那庄园主人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位庄园的主人曾经担任过诗人的英国首相，他同时也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这位大人物让他进入自己的豪宅，和这位传教士一起谈论，而传教士教导他关于人类的起源，耶稣基督在世界的历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当他们会谈结束时，主人婉拒了洗礼的邀请，而最后那位大英帝国的 领袖问这位卑微的传教士说，你在哪里受过教育？他回答说，在神的圣旨里。你们可能想过，你们自己曾经，如果你们自己曾经读过某所学校，你们的生活会比现在好得多。我希望你们会看出神对你们的大爱，使你们能够进入他的学校就读。如果你们在圣职中勤奋服从，灵性知识的保障就会倾注在你们身上，你们的能力会增长，得以抗拒邪恶和宣扬真理，引导人们获得救恩。当你们带领人们走向超生和幸福时，你们也会得到喜乐，你们的家庭会成为学习之家。我要见证圣职全要已经复兴了，多玛孟孙会长持有并且行使这些权要。神活着，他完全认识你。你有幸蒙得拣选，持有圣职。耶稣基督活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我们很荣幸能够聆听敬爱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群山壮丽》，之后由七十元约瑟西塔提长老做闭会祈祷。孟孙会长请。
We sat here this evening.
我们坐在这里，今天晚上，在参加这个美好的大会，在这所美好的建筑里，我们都坐满了，而且还不够坐。我们的灵性也被这建筑里的灵性所充满。现在是我们的圣职大会，而我们都是蒙受祝福的人。我希望今晚你们坐在这里听我的演讲，我的演讲不会冒犯。我在想，我们今天接受的挑战很多，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呢？我想跟你们一些人谈谈你们所面临的挑战。有一些可能适用于年轻的人，有的人适用于年纪大的人。但是今天晚上呢，我今天只想跟你们谈一谈，我们真的很高兴能够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光，我们都是神的甚至持有人，我的心被启发了。今晚我要谈谈在我心里面认真思考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多少都跟个人的配称有关。我们接受圣职，运用所持有的圣职的神圣能力的时候，个人的配称是不可或缺的。在开始的时候，我要向各位读出《教义和圣约》第121篇的经文。圣职的权力与天上的能力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天上的能力不能被控制或运用，唯有借着正义的原则才可以。这些都可授予我们，那是真的。但当我们从事遮盖我们的罪，或满足我们的骄傲，我们虚妄的野心，或者以任何程度的不正义对待人类儿女的灵魂，实行控制、统治或强迫，看啊，诸天就会退出。主的灵悲伤，当其退出以后，
那人的圣职或权柄也就结束了。弟兄们，这是主对他神圣的权柄所下的定义。我们没有办法怀疑上述的义务已经落在我们每一个持有神的圣职的人的身上。我们在纷扰不安的时代来到这个世上，一般人的道德标准已经逐渐变成了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地步了。我在世上已经活得够久了，亲眼目睹社会大众在道德方面有许多的改变，教会的标准和社会的标准曾经是非常接近的，但是现在两者之间已经有了很大的分歧，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很多电影和电视节目所呈现出来的行为都与神的律法背道而驰。不要去效法在电视和电影里常见的冷嘲热讽的言语，或者是公然的拜德行为。时下的音乐也有很多歌词也有同样的问题，脏话如今充斥在我们的四周。然而在不算太久之前，这些脏话并不为社会大众所容许的。人们现在也一再的妄称主的名。请各位跟我一起回想耶和华在西乃山上赐给摩西的十诫，其中一条是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我很遗憾地说，我们要是有人经常口出秽言，请从此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请各位不要说或做任何不会让你们觉得光彩的事情。要彻底的远离色情，绝对不要让自己有机会观看。这已经证实是一种会使人上瘾的行为，要戒除更是难上加难。不要抽烟、喝酒、吸毒，或者沉迷于任何难以克制的吸瘾。有哪些事物能保护你们避开周遭的罪恶呢？我要说，对救主和他的福音有坚强的见证，能引领你们到安全之地。如果你们还没有读过摩尔门经，那么请阅读。如果你们真的透过祈祷来研读，真心渴望认识真理，圣灵就会向你们显示这本书的真实性。如果这本书是真实的，它的确是的，那么约瑟·斯密就是先知，看过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教会是真实的。如果你们对这些事情还没有见证，请采取必要的行动去获得见证。拥有自己的见证对你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别人的见证对你们的帮助是有限的。一旦有了见证，就要借由服从神的诫命，经常祈祷和研读经文，来使你们的见证强而有力，活力十足。要参加教会的聚会，各位年轻的弟兄们，要是有机会要参加福音进修班或福音研究所，就应该去上课。万一你们生活中犯了错，是有方法可以克服的，停止一切不义的行为，去找主教面谈， 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透过适当的悔改来解决的。你们可以再次变得洁净。主对悔改的人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他又说，我主不再记住那罪。人类的救主说，他自己是生于世而不属于世。只要我们能拒绝错误的观念，摒弃谬误的教导，并且忠于神所命令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可以生于世而不属于世。那些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却还不想结婚的年轻弟兄，我最近常想到你们哦。你们现在都还不想结婚吗？我看到了很多可爱的女孩想要结婚，想要养育儿女，但是他们的机会却受到了限制，因为有好多年轻的弟兄迟迟的不结婚。这不是现今才有的情况了。历任的总会会长针对这件事情提出了很多的忠告，我只想各位分享其中的一两个例子就好了。海勒里会长说，身为圣职持有人，我们若过了适婚年龄而不愿意与这些美好的妇女缔结光荣的婚姻，我们就未尽到我们的职责。辛格莱会长也说，我心尤其同情单身姐妹，那些渴望结婚但似乎找不到对象的姐妹。我比较不同情不采取主动的男子，依照社会的习俗，他们有权有特权采取主动，但是往往他们不会这么做。我知道让你们迟迟不肯踏上这条婚姻道路的原因有很多。如果你们担心没有办法在财务上供养妻子和家庭，请容许我向各位保证，精打细算节俭度日的夫妻并不丢脸。通常在这种拮据生活中学习牺牲，学习做困难的决定，你们的夫妻的感情会更好的。也许你们害怕选错了对象，关于这点我要说了，你们需要运用信心，找一个跟你合得来的人。要知道你们没有办法预期在婚姻中会出现的每一个挑战，不过你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们善用资源，只要你们下定决心好好的去经营婚姻，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了。单身不婚享受着奢华的假期，买昂贵的汽车玩具啦，和朋友一起享乐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你们来说也许是好玩的过头了。但我遇到你们一群出去玩的年轻人呢，我得承认我很纳闷，为什么你们不是跟一群好女孩出去玩呢？为什么都是跟男孩子出去呢？时候到了，弟兄们好好考虑结婚，找一位你们要共度永恒的伴侣。只要你们明智地做选择，只要你们下定决心要让婚姻成功，那么今生中就没有任何事情会为你们带来更大的快乐的。你们结婚时，弟兄们要在主的殿里结婚。对各位持有圣职的弟兄来说，这应当是唯一的选择。要谨慎小心，不要毁掉到圣殿结婚的资格。你们在合宜的尺度内交往，还是可以共度美好的时光的。现在弟兄们，我要换另一个我觉得需要跟各位谈谈的主题。在被支持为总会会长的这3年来，我想
最让我难过和沮丧的一项职责，就是处理取消印证的申请。每一个案子都曾经是在主的殿里缔结的快乐婚姻，一对相爱的男女一起开始新的生活，盼望着和对方共度今后的永恒时光。然后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因为某一些原因，爱已经荡然无存。这可能是由于财务的问题，可能是缺乏沟通，脾气失控，甚至亲戚的干预，深陷在罪恶当中。有太多的可能的理由，其实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不必要走到离婚的地步。要求取消印证的绝大多数是姐妹，她们都曾经非常努力的想让自己的婚姻成功，但后来却发现没有办法克服种种的问题。要很谨慎，透过祈祷来选择伴侣。结婚之后，彼此就要绝对的忠实。我曾经在一个叔叔婶婶家看到一幅表框的字画，上面有一句十分宝贵的忠固，他说：择你所爱，爱你所择。这句话蕴藏着莫大的智慧，信守婚姻的承诺是绝对必要的。你的妻子和你是平等的，婚姻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比对方优秀或者是卑下，你们是神的儿女，要并肩同行。他不应该被贬低或者是被羞辱，而应当受到尊重和爱护。戈登·辛格莱会长说，在本教会中，用不正义的手段控制妻子的男人都不配持有圣职，虽然他可能已经被按立了，但是诸天会退出，主的灵会悲哀，那人的圣职或权柄就不再存在了。对于婚姻，豪会洪德会长说过下面的话：幸福成功的婚姻大多并非取决于是否与对的人结婚，而是取决于是否让自己成为那个对的人。我真的很喜欢这句话，尽一切所能的刻意经营婚姻才是成功最重要的条件。很多年前，在我台当主教的知会里，有一对夫妻经常意见相左，而经常吵架。那个知会有1000多个教友，是一个很大的知会。我是一个很年轻的主教。那时这对有一对夫妻，他们经常吵架，他们经常有坚持自己的立场，互不相让。他们不吵架的时候，就处在一种我所谓的拔弓相向的一个紧绷状态。有一天凌晨的2点钟，我接到这对夫妻打来的电话，他们要找我谈，而且马上就要谈。我脱下身子下了床，穿了衣服到他们家里去。他们坐在房间的两边对望，不跟对方讲话。太太透过我跟她的丈夫讲话，丈夫也透过我回答他太太的话。我想，到底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这对夫妻很好和好呢？我祈求能有灵感。我想到要问他们一个问题，我就说了： 你们上次去圣殿参加圣殿印证仪式到现在有多久了呢？他们承认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曾经很配称的，并且也持有圣殿推荐书，会到圣殿去为其他人执行教仪。我对他们说，星期三早上8点，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圣殿呢？我们去参加一场印证仪式。他们同声回道，是谁的印证？我回答说，我不知道。总之，有人想要在那天早上结婚就对了。到了星期三约定的时间，我们在盐湖圣殿见面。我们三个人走进一间美丽的印证室，在那间房间里，除了12使徒定额组助理艾雷柯丁森长老之外，我们谁也不认识。柯丁森长老当天预定要在那天印证一对新人。我相信呢，新娘和她的家人一定在想说，这些人呢应该是男方的朋友，而新郎的家人呢一定在想，这些人呢我们三个人应该是女方的朋友。我带来的这对夫妻就坐在墙边的一张小板凳上，两人的距离30公分。柯丁森长老一开始先给即将结婚的这对新人一些忠告，他讲得非常的好。他提到了做丈夫的应该如何爱妻子，如何尊重她，以礼相待，尊重她为家庭的重心。然后他告诉新娘应该如何敬重丈夫为一家之主，如何在各方面支持她的丈夫。我注意到了，柯丁森长老在对新娘和对新郎讲话的时候，我的这对夫妻彼此坐得更靠近了一点。很快的，他们就坐在一起了。让我很高兴的是，他们彼此移动的速度差不多，是一样的。仪式结束的时候呢，这对夫妻紧紧的相依的坐在一起，就好像他们是新婚夫妇一样，两个人脸上都露出了微笑。我们那天离开了圣殿的时候，没有人认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但是我这对夫妻朋友手牵着手一起走出圣殿的大门。他们把彼此的差异都放在了一边，那时我一句话都不用说了。大家都看得出来，他们记起了自己举行婚礼那一天，也记起了他们在神的话语中所立的圣约。他们下定决心要重新开始，这一次要更加努力了。你们之中若有人在婚姻中碰到了难题，我劝告你们要竭尽所能的去做任何必要的修补，使你们能够像刚结婚的时候一样的快乐。我们在主的殿里结婚的，是为了今世和全永恒结婚。之后，我们必须做一切必要的努力来维持这样的婚姻。我知道在某些情况下婚姻无法挽救了，但是我强烈地感觉到大部分的婚姻都是可以挽救的，也应该被挽救。不要让你们的婚姻走到岌岌可危的地步。我们每一个持有神的圣旨的人都要自律，好使我们能高于世俗的标准。不过做个值得尊敬和高尚的男人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行为必须要让人无可指责。我们所说的话、待人的方式
和所过的生活都影响着我们身为圣职的男人，我们身为圣职的男人和男孩所能发挥的力量。圣职这项恩赐是无价的，它具有权柄，使我们能做神的仆人，施助病人，祝福家人，以及祝福其他的人。圣职的权柄能超越死亡的幔子，持续到永恒。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之相比。要守护它，要珍惜它，生活配称的去拥有它。我亲爱的弟兄们，愿正义引领我们人生旅途上的每一个脚步，愿我们今天和永远都配称的接受我们所持有的神圣能力。愿圣职祝福我们的生活，也愿我们运用圣职来祝福别人的生活，正如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的耶稣基督及我们的主和救主所做的那样。这是我的祈求，奉他的名，阿们。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我们要向您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我们能够持有您的圣职， 我们感谢您天父，我们感谢多玛孟孙会长持有权要，而你的能力在他身上，也在他的资历身上，还有十二使徒身上，我们非常感谢您。我们感谢您所散发出来的光和真理，能够传送到世界各地。亲爱的天父，感谢您使我们能够受到巩固，受到启发教导，能够在今天得到这些美好的教训。在这个充满不安恐惧的时代，我们都能够坚定的站立。我们非常感谢您，我们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